11月中旬起，雨开始下个不停，整天大雨滂沱，什么东西都湿透了，甚至连室内的墙壁也因潮湿而布满着水珠。拉格街至今没有干过，即使雨停时，地上也还有极深的水坑。排队点名时，我们不准闪避水坑，因此大家只好站在水坑里面，冰冷的水只进到脚踝。晚上营房中充满着腐蚀的皮鞋那种令人作呕的臭味。碧倩咳嗽时痰中开始有血，我们到医院去告病，但温度计上只有102度，热度不够高，不能进病房留医。这里实际的情形与我梦想中每个营房都有一个护士与一间药房的情形实在相差得太远了。医院中的那间大厅什么设备也没有，而全集中营来的病人都要在此聚集，有时病人常常要在雨中站立好几个小时才能进入门内。我恨这个阴森森的地方，里面全是患病与受苦的妇人，但我们还是得一次次的回来，因为碧倩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只是他对这一间大厅并不像我那样起反感，对他来说，这又是一个可以向人谈论耶稣的场合，与其他任何地方并无不同。无论他在哪里，在工作的场所，在排队领食物的中央房，在宿舍里，碧倩总不忘对他周围的人谈论耶稣，告诉他们耶稣就在他们的身边，渴望进入他们生命当中。当他的身体越来越软弱时，他的胆量却似乎越来越大。他常常对我说：柯莉，医院的诊所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这里有好多人，他们就站在天堂的门槛上。终于一天晚上，碧倩的热度高过所要求的104度，我们在等了许久，才有一位护士出现，领着他和半打左右的病人进入医院。我陪他们走到通往病房的门口，然后才慢慢转身走回营房去。正像往常一样，每当我站在宿舍门口，就会想起蚂蚁秋来。经过整天长时间的工作以后，有些妇女已经睡了，但多数仍像蚂蚁一样的在忙碌活动，有些在轮流等候使用厕所，其他的人则在忙着为自己或别人捉虱子。我弯弯曲曲地蜿蜒经过拥挤的通道，向营房后面走去。这时祷告会已经快要结束了。当晚上碧倩与我又去医院告病时，我们把圣经留给了魏美嘉夫人，她是从海牙城来的一位虔诚圣洁的罗马天主教徒，她能把荷兰文译成德语、法语、拉丁语及希腊语。许多女人围着我询问碧倩的病情，她怎么样了？要在医院里住多久呢？熄灯号响了，大家拥拥挤挤地赶回自己的床位去。我爬上中间的木台，从那些已经躺下了的人身上爬过去。自从碧倩来到这间大营房之后，情形变得多么不同了。以前这时正是彼此扭打和咒骂的时候，但今晚这间巨型的宿舍中却充满了对不起、请你原谅、没关系、不要紧这些声音。我在黑暗中摸到自己的床位，挤进中间的一小片地方躺了下来。从门外射进来搜查的灯光，凡是不太安静的地方灯光便停留下去。有人把手臂插进我的背脊，另一个妇人的脚离我的面孔只有2寸，我们好像沙丁鱼似的挤在一起。但在这样拥挤的一个地方，我的内心却感到极度的孤单。但这又怎么可能呢？大清早就有一种阴冷潮湿的浓雾笼罩在拉格街上， 我满心感谢，因为碧倩不必再站在外面了。那种浓雾整天都笼罩着赖文集中营，那真是怪异的一天。声音传不远，太阳又一直不露面。我被派到马铃薯组去工作，我们那队人必须把一篮篮的马铃薯托运到一条长沟里，然后在上面铺上土准备过冬。我高兴能做这样的粗工，因它把我骨头里的一些湿气除掉了，而且偶尔趁守卫不注意的时候，我还可以偷咬几口生的马铃薯。第二天，白色的浓雾依然笼罩在整座集中营上，思念碧倩的心情简直令我受不了。点过名解散后，我做了一件十分冒险的事。美恩曾告诉我一条不必经过医院大门口的警卫站而进入医院的道路。他说，在医院的厕所里有一扇很大的窗子，因为窗门弯翘走了样，因此关不紧。医院里不许探望病人，因此许多病人的亲属都从这扇窗子偷进去。在浓雾之下，我很容易地到达那窗口，而没有被发觉。我攀上窗口，爬了进去，然后掩着鼻子避开那恶臭。一排无盖无门的厕所靠着墙安装着，粪池都已经满溢出来。我冲向门口，随即停下脚步来，禁不住毛发耸立，全身有如虫子在爬行。对着厕所的另一面墙边，是一打左右赤身的尸体，并排仰天地放着，有些尸首的眼睛是张开的，好像正在目不转睛地望着天花板。我两脚生根地站在那里，吓得不敢动弹。忽然有两个男人把门推开，抬了一把用床单包着的东西走进来，他们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大概是把我当作病人。我从他们身边闪过，进入走道，站了好一会儿，腹中还在因刚才所见的景象觉得反胃。又过了一会儿，我才漫无目的地向左边走去。医院中到处是错综交杂的通道和门，简直令人如坠无里雾中。我甚至不敢断定自己还能再找到回厕所的路线。假如那对搬运马铃薯的犯人在我回去前就离开了怎么办呢？后来我看到一条十分眼熟的走廊，于是加快了脚步，从一扇门跑到另一扇门，最后终于来到上一次把碧倩留下来的那间病房前。周围看不见一个医护人员的踪影，我焦急地从病床中的通道走下，逐一看着每个病人的面孔。柯莉，碧倩在靠近窗口的一张病床上坐了起来，她看起来健壮一点了，两眼发光，两边凹陷的脸颊也开始有些血色。她说还没有医生或护士看过她，可是能有机会安静留在室内躺下来，已经让她的病情有了好转。三天后，碧倩回到第28号营房来了，她仍旧没有被检查过，也没有配到任何的药品。他的前额在我手中仍然滚烫，可是有他回到营房来的喜乐已经远胜过一切的挂虑。更好的是，因为曾入院疗养过，碧倩如今长期的派往编织组工作，那也就是我们第一天在中央房所看见一群沿着桌子在编织羊毛袜的妇女。这种工作只留给身体最弱的犯人，可是如今这类的犯人太多了，中央房也容纳不下，因此许多人就留在宿舍里工作。那些留在宿舍里编织的犯人要比中央房沿桌子坐着工作的犯人少受许多的监视。碧倩每天花许多时间帮助在她周围的妇女，她编织得很快，离中午还有很长的时间，她就已经把当天分配给她的袜子都织好了。我把圣经留给她，他每天花好几个钟头从一个木台走到另一个木台，为其他的女囚犯大声读圣经中的话。一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到营房。那天我们得到集中营外去捡柴，因为地上铺着一层薄雪，我们很难找到掉在地上的枯枝， 好做营房内那个小火炉的燃料。碧倩仍像平常一样的等着我，这样我们可以一同排队领食物。见到他时，他眼中闪着亮光。我对他说：“你看来心中好高兴啊。”他说：“你晓得，我们一直不了解为什么在宿舍里有那么多的自由，但今天我发觉了。”他说：“那天下午，他们同组的人对袜子的号码大小弄不清楚，就请监视员进来决定。但是他不肯进来，他甚至不肯跨进门槛，那些守卫也如此。你晓得为什么吗？”碧倩带着胜利的口气说：“因为那些跳蚤，这是守卫他自己说的，那地方满了跳蚤。”我回想到我们出来的那个钟头，我想起碧倩低头祷告，我记起他如何为这些我看来一无是处的跳蚤向神感谢。碧倩虽然不必去外面做苦工，但他仍旧需要每天两次站在外面排队点名。十二月的天气非常寒冷，这种点名的方式真正成为我们耐力的最大考验，许多人都受不了。一个漆黑的清晨，连街灯的周围都结了一圈冰，在我们前面两排中，一个低能的女孩忽然变急，不能控制，一个守卫冲上前去，挥动手中的粗皮条鞭打她。那个女子因痛楚与惧怕而尖声哀嚎。当一个像这样无辜的人受鞭打时，只有叫人心中更加难受。但那女监督仍旧继续不断地鞭她，我们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她蛇，因她总是穿着一身闪闪发光的衣服。直到现在，我仍然能想象那种情景，当她举起手臂挥动皮条时，长长羊毛帽下的衣服在街灯下闪闪发光。终于，那个哀嚎的可怜孩子倒在煤屑地上，动也不动了。我心中反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当那条蛇走远后，我低声对碧倩说：“碧倩，如果我们有一天能重获自由的时候，我们能为这些人做些什么呢？我们能不能给他们开设一个收容所，照顾他们，爱他们呢？”碧倩说：“可莉，我每天都在求神容许我们这样做，要向他们显明爱的力量比恨更大。”直到那天上午我出去捡树枝时才想起，我当时心中想到的是那些低能的人，但碧倩想的却是那些逼迫他们的人。几天后，全体出外做工的人都奉命到医院去做身体检查。我把衣服脱下来，放在门内的一堆衣服上面，加入那群赤身的女人当中。令我惊讶的是，在队伍前面竟真的有个医生在用听诊器正式的仔细检查。我问前面那个女子：“这是为什么？”她没有回头，只是低声回答说：“迁调检查，要派到兵工厂去做工。”迁调，但他们不能这么做啊，他们不能把我派走。亲爱的神啊，不要让他们把我和碧倩分开啊。但令我心惊胆战的是，我通过了一站又一站的检查，心、肺、皮肤、喉咙，许多人中途给拉了出来，但我仍留在队伍里。其实留下来的人看起来也并不强壮多少，肿胀的肚皮、凹陷的胸膛、干瘪的大腿，德国的人力荒必然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我在一位穿着肮脏白外套的女子面前停了下来，她把我扭转过来，面对着墙上的一张表格。她把冰冷的手放在我赤裸的肩膀上说：“读一读最低一行你能看得见的字。”
我看不见任何一行字。
主啊，饶恕我。我又继续说：“
只有最顶上的那个字母是个大写的 E，
其实最顶上的字母是 F。” 那个女子这才第一次瞧了我一眼说：“
你的视力不会那样坏，你是想故意放弃机会吧？”
在赖文集中营能被派到兵工厂去算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听说兵工厂的食物和住的环境都比集中营里好得多。我说，啊，医生，求求你，我的姐姐在这里，她身体不好，我不能离开她。那医生在他桌旁坐了下来，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明天回来配眼镜。我匆匆赶上队伍，然后把手中那张小的蓝色纸片摊开来，上面写着第66730号囚犯奉命明晨6:30到眼镜处报到。早上6:30也是牵吊的犯人登车的时间。